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特别感觉到刚才主的爱激励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真的是感谢神，这些诗歌能够把我们的灵提起来，让我们预备去听他的话，去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主的爱，认识主的十字架，认识主对我们的旨意。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学习，就是民数记他们今天要进入迦南，要来到加底斯。所以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什么是进入迦南，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迦南美地，那应许之地，那牛奶与蜜之地。好，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民数记十三章，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要这耶和华的吩咐，在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之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拉，西缅的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西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属便雅明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希伯伦支派的，有索迪的儿子加底，属马拉西支派的，有约西的儿子加底，到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以加勒的儿子西帖，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户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朱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归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俄西亚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归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这地是好世代，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强。又看那地府是肥美，是稀薄，其中有树木没有。
你们要放开胆量，
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哪里有亚纳族的人亚西曼、斯塞、达麦。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来了石榴和无瓜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主那地的名强壮，曾一眼先顾换道，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士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以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这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也是将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的神。哦，主，我们求你今天下午接着以色列人的经历，接着迦南美地的描述，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你的应许之地，也帮助我们从这十二个探子的回应当中，让我们学习如何的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能够信靠主耶稣的应许，能够靠着主得胜，进入那美地，享受一切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丰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我们就很快的就到了迦南的门口了。所以民数记，从西乃山一直到迦南的门口，迦南的门口叫做加底斯巴迪亚，加底斯的意思是圣洁。它其实只是记载了很少事情，短短的几章，从十章开始是吹号，然后十一、十二，今天就十三章。其实今天的故事是十三章跟十四章，因为它很长，所以我们也分成两次的去交通。然后我们很快的去温习一下以色列人出了西乃之后他们所面对的事情。其实我们记得几个地名，我们主要记得三个地名，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些教训。一件事，第一件事是十一章的，在那里他说塔佩拉，塔佩拉就是被烧死，塔佩拉，他们埋怨神就被烧死在塔佩拉，愿意我们这些常常埋怨的灵通通烧死在塔佩拉。然后我们第二个地方，他们到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到了基波罗哈塔瓦，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被埋葬在那边。什么被埋葬呢？就是他们的贪婪的心，贪婪的灵啊，希望我们这些贪婪不要吃玛拿的这个灵，只想是思想着世界，是回想着世界的好处的这个灵，要吃世界这个魔鬼所要引诱我们的这些韭菜跟蒜跟这些世界所给到我们的这些好处这个地方，我愿意我们这些贪婪的心，想世界的心都死在被埋葬在基波罗哈达瓦。好，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学习，第三个学习呢就是上周我们到了十二章，这里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哈喜路，哈喜路，哈喜路这个地方就是由米利安跟亚伦反对摩西，因为他们有妒忌的灵，他们妒忌神为什么使用摩西大过使用他们，虽然他们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们，可是他们学的不够，所以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所以哈喜路就是我们妒忌的灵长大麻风的地方，可是也是神赐怜悯的地方，因为神没有让米利安长四十年的大麻风，他只是长了七天，最后他被神医治，所以愿意我们这些妒忌的灵 骄傲的灵也通通的被神在哈西路能够被医治、能够死掉，然后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呢到了哈西路之后，以色列人就到了迦南的门口，这个地方叫加底斯，或者叫加底斯巴迪亚。它这个地方是在巴南的旷野里面的一个旷野，叫逊的旷野。所以巴南的旷野是大的旷野，逊的旷野是里面一个小的旷野，然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加底斯。加底斯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充满着水泉跟树的地方，它是迦南地的一个最大的绿洲之一，加底斯。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其实这里的、所发生的历史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也在常常在主日学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这里的就是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窥探迦南地的故事。这个十二个探子他们经过了进去之后，他们出来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是 十个人的代表，这十个人、第二种是两个人做代表，是加勒和约书亚。所以今天我们就接着他们的回应，我们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好，我们首先要把它的内容，它的历史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跟弟兄姊妹分享。首先我们在经文跟我们说，耶和华打发、小玉摩西打发人去，请你打发人去窥探这个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然后又记载说，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去。那这里经文是说，是耶和华神打发以色列人去窥探这块地。那么可是当你读到继续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神会把整个以色列人的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重新的写一次。生命记是把话重新说一遍，把他们的历史也重新的写一次。所以到生命记第一章，当摩西重新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记载跟民数记十三章的记载有不一样。我们去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的记载，他那里说到，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他说：“看啊，耶和华，这个是摩西说哈，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摩西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你们就可以都可以就近我来说，我们要你们都就近我来，就是以色列人都来到摩西面前，我们要先打发人去，因为我们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哪道，必经哪城，都回报我们。然后下面接着说，摩西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所以生命记跟我们说的是以色列人要求去进入到迦南美地去窥探。那么生命记究竟是生命记对还是民数记对呢？因为民数记说是神差派他们，究竟是神差派他们还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去的呢？那这件事去窥探这块地，去看神应许之地是不是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呢？那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错，不会错的啊。他这里不是冲突，而是一件事，他用记载了两件这个事情的两方面。那么其实根据拉比的解释，也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的解经家的解释，就是其实是当以色列人到了加底斯巴迪亚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开始去占领那块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摩西是鼓励他们，你们走前去，不要害怕，
可是以色列人他们 要去先探一探，要先派探子去查看那个地的情况，里面是怎么情况，他们才会进去。所以他们不要全部人进去，只有少数的一些探子进去。那么神，摩西就问神，那神就应许神就允许他们进入去那块地啊。所以这样子就能够把民数记十三章跟申命记第一章吻合起来。那么这样子的解释是不是合适的呢？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好像它的记载是不一样的，好像是他们是冲突的，可是其实不是冲突，而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另一个例子就是，你还记得神当以色列人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神要做他们的王，可是以色列人觉得他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王，所以以色列人就说我要神给我们立一个王。其实神的心意不要跟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要他们立一个王，可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那圣经就记载在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我们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这话，他就把这话跟神说了，神怎么回答他呢？神就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立他们，为他们立王。所以神允许他们立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还有其他的类似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立王或者他们进迦南窥探那地，是神允许的旨意。神有如果你要明，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有神有一个很大的旨意，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所有做的事情他就是围绕这个他的意思去，这个是神最喜悦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让让耶稣在许多众子当中做长子，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所有神的安排，我们先问神，神啊，你这个是我该做吗？这个是我不该做吗？我们都要去想，这个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神，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虽然有时候我们的选择不是他最合神心意的选择，可是神也常常会允许我们这样子做，这个是叫神允许的旨意。神允许我们，不是说神是赞扬我们，而是神给我们这样子做，让我们这样子做或者说罗马书第一章用的话，就是神任凭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神常常就让我们去做，神也不会拦阻我们神让我们去做其实神也能用这样子的决定会去成就他的旨意，最终也成就他永远的旨意。所以罗马书为什么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被他所造的人所以神可以用我们的不同的决定，包括一些我们不是最合他心意的决定，神允许我们去做了。我们想去我想去做这个事业这个好像不是把你所有的精力都花掉，你没有时间去敬拜神，可是你要去做，神也给我们去做，可是神也能用这个事情去造就我们。好，这里这个是第一件事。好，这个十二个探子，他们这十二个探子，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名字，刚才我们读他的名字，我的舌头都卷起来了，不会读他们最主要是第一，他们是跟第二章你提到每一个支派的首领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是另一批的首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神以色列支派里面也有不同的首领。 这一群的首领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要去做探子，他们要走很远的路。他们要走多远的路呢？在经文里告诉我们，他们是走40天，他们是要从他们在这个逊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在21节，你看，从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就是逊，就在这个巴兰的旷野里面，就是加底斯在那里面。从逊的旷野就是以色列的南部，他们一直到利禾，到哈马口。哈马口呢？哈马口，就是在到了大概大马色的地方，大马色就比这个加利利海更北边，可能有200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从以色列的南边到以色列的北边。他们基本上去什么呢？他们就把整个以色列都看了一遍，从南到北，从逊的旷野一直走到哈马口。好，那么既然要这样子走，当然是要一些强壮的人。我们也知道，根据这里面有两个人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12个人分成两批人，一个是10个探子所预表的，那些名字我们不需要去记，因为他们以后也没出现。不过有两个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加勒，犹大支派的加勒，一个是以法莲支派的何西亚。那这里在16节记载说，摩西把何西亚的名字换成约书亚，这两个人是要我们注意的。所以其实在以后，在约书亚记有记载到，从民数记到约书亚记是他们已经进入到迦南里面，去打胜战的时候，他们有至少有多少年？至少有40年，是不是？因为之后他们有40年在旷野，所以在民数记的在约书亚书有记载，那时候加勒是85岁，所以我们知道在13章加勒只有40岁，因为他们过了45年，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年轻的人啊，年轻。算是年轻了，跟摩西比，摩西已经80岁了。好，那么这些年轻人，这个探子他们从南边到北边走了一大圈，他们去观察这个神所应许之地。那时间是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到呢？我们记得他们是2月20号离开西乃山，10章11节，2月20号。现在是什么时候到了加底斯呢？他们用了多久的时间呢？那根据这里有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什么？这里十二个探子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扛着什么？葡萄。我希望今天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叫一些弟兄扛着一挂的葡萄在这里演示所以他们来。把葡萄抬着回来，就是说那个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其实在经文里有跟我们说，第20节是出熟，葡萄出熟的时候，在以色列里面葡萄出熟的时候是大概七月尾。所以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在那我们学耶和华的节期，7个节期，有3个节期是前面大麦小麦丰收，有后面的节期是橄榄树葡萄结果都是7月开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7月，是夏天，是很热的时候大概我们知道他是用2月20号到7月尾，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了加底斯。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其实那一挂葡萄，他们是从哪里找到的呢？他是在以实歌谷。以实歌谷的，其实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找到那个葡萄，或者是之前也有这个名字，就称呼这个名字。这个以实歌谷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 有一串啊，一串葡萄啊，一串以实各谷啊。那以实各谷在哪里呢？啊，我现在这里有很多名字啊，很多名字，其实圣经里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也帮助我们稍微记得这些地方在哪里，帮助我们记得圣经的内容。以实各谷在希伯伦啊附近，希伯伦的北方啊。那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希伯伦，谁记得希伯伦发生什么事？从创世纪到现在，希伯伦是很重要的地方。大卫在这里登基，对，大卫在以后，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做王四十年，有七年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一个君王的城，因为大卫就在这里做王，他还没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之前。还有什么？这个是之后发生的，现在还没有发生。亚伯拉罕献祭，亚伯拉罕献祭啊，我然后听到亚伯拉罕埋葬，好，亚伯拉罕献祭是先他先献祭，然后才埋葬啊。他，你记得亚伯拉罕是住坛的人，他从乌尔过来，他就住了示作坛，从示剑一直到从这个坛的地点，其实你很容易记，其实从上到下，从示剑在南下就。伯特利在下就是希伯伦，他在希伯伦建了一座坛。亚伯拉罕说，圣经里记载出这个创世纪，他在那边支搭帐篷又祭坛，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对。还有发生什么事？他就在那边祭坛的时候呢，就是你还记得他不是有一个侄子吗？叫罗德，弟兄，他给他带了很多麻烦，分地又把最大地分掉了，然后之后呢，还去跟这些武王、这些索多玛呢，他们都一起了。最后呢，有从东方米索伯大米来了四个王，要打五个王。那之后，我们记得亚伯拉罕带着300个男丁，他的家的仆人。去跟这些四个王的军队打，他是从哪里出发的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哪里呢？希伯伦。他在希伯伦就带着300多个人，就追啊追啊追啊，追一群人，追追追，追一直追到大马色，就好像他们12个探子去从南地到北方，他们就从希伯伦追他们。所以希伯伦是一个得胜，他们是得胜的地方。还有最后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一块。这个迦南美地，对不对？整个旧约 的中心点，神呼召亚伯拉罕，把一块地给他，说，然后我会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这块地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这块地？亚伯拉罕没得到这块地，可是亚伯拉罕那个死的时候，他确实有一块地。他死的之前，他用钱挖了钱，他自己挖钱包买了一块地。这块地是拿来葬他的妻子撒拉的，这块地在哪里呢？就在希伯伦，这块地就叫做曼比拉的田和洞，曼比拉就是在希伯伦，曼比拉的田跟洞。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三对都被埋葬在希伯伦。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你去希伯伦的话，希伯伦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坟墓在那边，这个是大家去观光的时候其中一个地点。那我为什么讲的这么仔细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对于希伯伦是一个很知道，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得到的整个应许就是根据这个地方埋葬的三个人所应许，所流传下来的。那么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其实第一块进到他们的手中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希伯伦所以在这里，在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就他们从南到北的时候，他们经过去了希伯伦，去希伯伦北方的一个以实各谷，去拿了这挂葡萄。是有他的意思的，对以色列人这个是意义重大，他们要看究竟这个地方是有多么这么好吗？ 神应许的这块地方是真的是有这么美吗？值得他们离开埃及要经过这个长远的路奔波到这个地方，然后放弃他们几百年在埃及所有的全部都重新开始从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他们去看，那么在这里所形容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它就让我们看见最明显的就是这挂的这葡萄很大很这个葡萄。那么在生命记有一段的经文是描述这一块的迦南美地非常好的描述，在八章的第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也可以挖洞挖铜。那么我们再回到民数记十三章，那么他们回来，他们这些探子回来之后，他们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的报告就是说，这一块地它是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它是真的是一块好的地方这个是他说证明了，他们证实这一块是有真的是非常棒的地方。什么是牛奶呢？牛奶是说到这个地方的动物，他们有很多的奶，他们的牛跟羊有奶，就是说他们动物的精华。然后有蜜，这个蜜很可能是以色列里面有一，他们有一个date 叫红色的那个叫枣汁吧，枣汁他们的汁是很甘甜的，可能是指着这个汁也有可能是蜜蜂的蜜如果是这个汁呢，就不管是蜜蜂的蜜还是这汁，这些都是动物的精华，动物的精华，所以是对不起，植物的精华植物，因为它是植物，对不对？这个枣汁是植物，还有如果是蜜也是植物采取来的，蜜蜂的蜜蜜蜂所采的蜜，所以动物的精华跟植物的精华都在这里，牛奶与蜜之地。你看它还有这个葡萄这么大，他说还有番石榴，经理说到，他还说还有这个无花果，哇，这个是很多的水果，很丰，而且是结的果汁很多，很厚，很滋润是很好的地方。他们刚刚过了几个月在旷野之前还有几个月在西乃山下，他们所看见的都是旷野，你知道吗？现在一做一个对比，到了希伯伦，到了这个以实各谷，他们看见这些地，哇，真的是神的地，很好。所以这十二个人的回报都一样的，他们十二个人虽然有两组人，可是他们回报都说很好的地方。好，那么现在我们其实要思考的就是，竟然迦南美地，竟然神的应许地，是在圣经的地位是这么的重要，是因为是不是弟兄姊妹，整个旧约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他们顺服神，神就给他们留在这块地方，他们不顺服神呢，神就把他们连根拔起抛到各国去被掳之后，然后他们听神的话，神就让他们归回，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是围绕着这一块地，这个应许之地。到了现在以色列，我们知道1948年他们有2000多年亡国之后，根据圣经的预言，他们又在复国，他们又得到这块地。这块地究竟是说什么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圣经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上呢我们就这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很好之地，极美之地有水，有果树，有牛羊，适合牛羊跟这个牧羊的地方 啊，很丰富啊，其实真的，这以色列，你看在很小的范围里面，其实他们很小，你一天开车就南靠北就过了。可是，在这么小的范围，你有全世界最深的湖，你有淡水湖，你有淡水海叫湖，这个加利利海是一个淡水海，可是它是里面有很多鱼，那边有雪山，黑门山是雪山，啊，旁边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叫爱琴海，这个西边，那中间有这个约旦河，里面有很，虽然我们常常看见的以色列照片可能是很多荒野的地方，可是以色列是包括很多很多的类型的地势，特别是越北呢就越多的绿色啊，它的土地就越好，因为北方有火山，它的也很适合耕种，这块地真的是很好的地，所以在这一块地方，我们就要去思考神的应许这块地对于基督徒是什么？那我们就需要去新约去帮助我们。那新约说到这进入到应许地最合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那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那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首先我们去看第十一节，他说。我就是神，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到他的安息，那么他进到他的安息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前面几节，他就知道第八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你们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里说的就是进入到迦南地，所以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进入到我的安息，不能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是不是？经文说，所以这个迦南地是说到安息，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好，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呢？以色列人要怎么进去呢？他们是不是要有最强壮的军队，最好的马车，最好的利剑？不是，他们以后我们你看他们打仗很奇怪的，他们只要围绕着耶利哥城七圈，那个城就会倒了。他们不是靠马车，不是靠他们的兵力跟武器，他们是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对主应许他们的信心。所以同样的，在希伯来书三章在14节里，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他这里跟我们说，12节 我们跳回去，12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不幸的恶心，不信神就不能进入到迦南美地，就不能进入到神的安息。那么他说，你如果你坚持你的信心，你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这个安息呢，他说就是在跟基督有份啊，跟在基督里有份。这个是14节说的啊，是基督里有份。所以这个安息，进入到神的安息，进入迦南美地，就是在基督里。跟基督有份，跟或者你换一句话说，就是享受基督的安息，享受基督的丰富。好，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你就是主耶稣，他有没有说过，怎么能够得到安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人怎么能够得到安息？世界的人是不能得到安息的。我们用钱买许多我们这个安全感，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经历，我们这些给我们安全感的钱，有时他们都有翅膀他们不知不觉就会飞跑飞走飞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息，没有安全感其实主耶稣有跟我们说过，我们要怎么得安息。 就是很出名的章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好，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得安息了。怎么得安息呢？就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那里就得安息。所以这个进迦南美地跟得安息是心心相惜的，有关。他是说得安息的意思。那我们怎么得安息呢？就是要到耶稣那里来。好，那么到耶稣那里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信的耶稣，我们就其实我们以前没安息，我们之后我们就有安息了。可是那个安息呢，它也不是持久的，它有时候有安息，有时候没安息，而且这个安息也是很肤浅的，我们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他继续的说，他说你要怎么得安息？你要来到我这里来，你就能够得安息。然后他继续说，我是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了。所以他说过得安息都说过两次，第一次他说你来到我这里你就得安息了，可是他在迦南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超越了我们初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安息。这个是我们与基督有份，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他同负一轭，学习主能得到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好，那么这个安息怎么得到呢？他说要与基督同负一轭，同负一轭就是这个轭，就是以前人家他们耕田的时候那些牛放在井上的板，为了是要让他那个牛可以耕田，如果有两头牛呢，就有两个，一个轭有两个圈，有两个沟，让他大牛可以带着小牛一起耕田。他说呢，这个轭呢现在要挂在我们的井上，另一边呢是主，一边是我。他说要与主同负一轭，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呢？柔和谦卑。然后我们这样子学主，我们与他同负一轭，我们就会得安息。他说啊，这个是跟进迦南美地有关系的啊，这个很大的关系啊。那么这里是其实说到我们追求主，我们成长。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主就称义了。我们下周有弟兄姊妹有受浸啊，我们也以弟兄姊妹常常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我白白称义的，还是我要追求？因为你们讲的话好像这是自相矛盾的啊，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搞不清楚啊。其实一个是白白的称义，我们是什么东西都没做，那个是过红海，那个是过红海。现在我神叫我们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跟主同负一轭。就是要追求主，这个追求呢，好像我们要付出，可是你想一下，其实这个付出，那个如果有两头牛，我们是一条，我们是一只，主是一只，是谁付出谁大力啊？是主付出主大力，我们是跟着他了，主前去我们就前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只是要愿意把我们的景象放在那个轭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追求主是一个付出，是一个追求。可是这个追求呢，是好像是很奇妙的，是主在带领，主在供应，主在给我们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追求是我们是要追求啊，因为保罗也常常说在腓立比书，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我只要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要追求。这个追求呢？好像是我们付出，可是其实真正的是神在那边，好像是主在那边带着我们，我们跟他一起服侍。所以呢，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的追求，我们就会得安息，我们就会真正在基督里，在迦南美地得到安息。因为主的为什么？ 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我的担子，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追求的问题是，常常我们是自己来，我们没有与主负轭，所以我们的担子很重，我们的这个背就弯了。因为我们看见一些很谦卑的基督徒弯着腰，好像很谦卑，我们就觉得弯腰。我们就很多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来，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追求主很辛苦？因为是我们是没有与主负轭，我们自己来，自己来的轭，自己的轭就很重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轭，你不要跟主来，你自己来，然后后面扣着轭着自己来耕田，不行啦，就很重啦。我们就追求的很辛苦，我们也没有安息啊。所以只要跟主一起同负一轭，这个是能够得到安息的秘诀。好，现在我们就要去思考，在基督里得安息是什么意思。这个得安息就是让迦南美地这块地里面的出产的丰富的出产所描述出来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最圣经里为什么他不显不他不为什么他们进到里面，他们不去刚抬西瓜呢？他们不去抬榴莲呢？他们为什么不抬芒果呢？他们就去找到葡萄，神就让他们去这些葡萄，一大块的葡萄啊，葡萄。所以这个葡萄其实不是随便，圣经里不是随便让我们看，随便他们找一颗葡萄。这个葡萄其实有很深的意义，因为在新约里面，主曾经跟我们说过，葡萄是什么意思？在迦南美地的每一棵的葡萄树都不是真葡萄树，你知道吗？真正的葡萄树在哪里？在天上，将要再从天降下来，这个是真葡萄树。所有的葡萄树就是指着一个真葡萄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谁是真葡萄树？我就是真葡萄树。”主耶稣就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迦南美地我们看见葡萄，我们要看见那棵树。为什么有这么大串的葡萄？为什么有这么多汁的葡萄？为什么迦南的葡萄酒好喝？为什么那个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个酒这么好喝？这些都有关系的，因为让我们要看见那些能够枝子能够结果子，因为枝子连接在好葡萄树上，那一棵真葡萄树。所以当他们打一块大葡萄，一大挂大的葡萄回来啊，我们认识主，认识新约，我们就会立刻想到，这么大的葡萄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葡萄树才能长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们是进到迦南美地，我们要在基督里得安息，我们就应该会有怎么样的果子。果子，葡萄就是果子嘛，是不是？葡萄是果子。那主耶稣跟我们说，怎么样才能结葡萄呢？要粘在他那里，枝子要粘着葡萄树上，粘着葡萄树就结出许多的果子。许多果子，那荣耀归给神。啊，这个就是能够进入到居主同负一轭，进入到迦南得安息，然后连于主。与主基本上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时候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有人教导弟兄们，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可是这个真理是真理，可是我这个实际上我们什么时候进入降呢？与主同复一轭，连于葡萄树上呢？这个是要经过一块旷野地，要把我们的骄傲贪婪就是爱世界埋怨，全部都死在塔贝拉，全部都死在希伯罗哈塔瓦，全部都埋葬在这个旷野地里面。然后还没有，我们最后我们到了加底斯，我们要进去。现在神允许我们了，我们来的门口了，要进去。那么这里真的，那么他们这十二个人，他们得到来的信息，然后跟他们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传讲，就影响他们究竟能不能够进到去。 那我们也知道他们 进到去还是进不到，他们进不到、哦、所以他们看了看着这个 大葡萄可是进不到。那为什么进不到、啊、这里我们下面我们就 要思考。他这里其实有两组人，一个是十个探子，这个探子呢，我们这十个人他们是不是、无名小卒，他们是领袖啊，是不是？摩西从他们中间他们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领袖，可是这些领袖他们的反应却是让我们惊讶。他们是觉得我们不能进去，是有很多好东西，极美的之地，真的是很好，神的应许，真的神说的永远隐秘之地是真的，可是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能进去啊，因为那边有巨人，很高的巨人，不能进去。所以这些有领袖名誉的人，可是他们却是实际上对神的认识非常之少，他们对于主的信心是很表面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让我们其实我们不断的看见，我们是不是有领袖的名誉，这个地位名称其实都是次要的，就是不管你是被说到是长老，是牧师，是什么神学院的博士，什么学位，这个是次要的，因为神所看的不是我们的名声这个名誉，明显啊头衔。神所看的是不是我们信你，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他的应许，是不是信他的话。如果信他的话的人就能够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迦南美地，可是现在许多基督徒有就冲破头要去做教会的带领的人，还有很多的头衔，可是这些带领的人却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心意，结果呢报告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巨人，我们不能进去，结果带着弟兄姊妹再走回旷野。这个十个支派 的人就是这些人的代表、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心里对他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他要我们做什么。好，那么这个是一点，我们看见第二点，这十个探子，第二点就是他们看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事情的呢？他们是看难处必神大。他们遇见的这个亚拿族、啊、最后他们说，他们遇见亚拿族，这是伟人，伟人就是高大的人。他们看见这高大的人呢，他们就很惧怕，觉得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很小。他们觉得啊，怎么样能够打败这帮人才能够进入这块地，才能够占领希伯伦呢？怎么能够得胜呢？所以他们觉得这些巨人比神还厉害。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后面是神嘛，是神把法老的军队都杀光了，法老都杀了，神能够叫雏鸽能够从南方飞来给他们吃，神能够叫天上降下马拉，神能够叫天上降下火，这个各种的灾害，叫水里的青蛙跑出来，有神能够差派天使杀以色列这个埃及人。然后他看见这个巨人，他说这个巨人我们不能打不过，就是他们觉得这巨人比神大。其实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觉得这巨人比神大。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整个进迦南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巨人，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巨人，可是我们的巨人不是一样的巨人，我们在不是要面对亚纳族，我们的巨人是什么呢？我们巨人是不是我要面对一些是一些色情的诱惑，导致我不能节制的去看一些色情网站呢？我们的巨人是不是我的事业里面遇见难处，面对许多很难 领很难受的这些同事跟客户，我却不能够战胜呢？我不能活出基督徒呢？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不能得安息呢？我的难处是不是跟我这个一起的太太跟妻子，当年是一个很美丽的女生，现在变成黄脸婆，她而且一切唠唠叨叨啊，是不是她是不是可能是你的巨人？你的巨人可能是我们的巨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是最杰出的一个孩子，学习能力最好，全部的课外活动都最好，能够荣耀神的名，还有我的名，还有我们的名啊。我们的巨人是什么啊？我们有很多的巨人啊，这些这个旧约的这个进迦南要得到安息，我们要先越过这个巨人。当我们看见这个巨人，我们要知道巨人大，可是我们的神比他大，我们神比他大，没有一个巨人是神打不倒的。就看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打不倒，我们肯定战胜不过情欲，战胜不过金钱的诱惑，战胜不过我们一切的私欲。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基伯罗哈乌他瓦里面的贪婪爱世界，但哈喜路的这些脾气骄傲发言，我们不能胜过，可是神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巨人，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巨人，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些巨人，我们不要从 巨人的眼中去看神，把神变小了，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巨人。这巨人不管他多高，在神眼中他只是一个蚂蚁。他这里说的这个城啊，他们不能进去。他们形容这个城是什么呢？什么城呢？他说这里的城啊，非常的坚固，城邑是28节，也坚固，居民强壮。就算是最坚固的城，不管它是有几十尺的厚，在对于神来说，就好像薄如一块纸。只要他们愿意相信神，不管多强，耶利哥城是很强的城，也会同天倒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我们要巨人，我们要相信神能够打败他啊。当我们只看我们这里这些十个探子，第一他们看巨人是不是，第二他们是看自己，他们看自己觉得自己像什么？蚱蜢，变小了，蚱蜢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很挑战的事情。我们常常也会迷惑，我们圣经好就是教我们要谦卑，那我们就把自己变成蚱蜢，我不行，我不能啊，我没有用，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做不了，我进不去迦南，我不能打败这个巨人，我不能战胜情欲，我不能爱我的妻子，我不能顺服我的丈夫，我不能以爱心的去说诚实话，去帮助教导弟兄姊妹，我不能去不惹孩子的气，我不能孝敬父母，什么都不能。圣经里说的谦卑，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谦卑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谦卑跟自卑只是差一个字，谦卑跟自卑啊。谦卑的人是不看自己的人，他是看着耶稣的人。当我们看着耶稣啊，一个最谦卑的人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谦卑的，因为他常常在看着耶稣，他自然就是这样的人。那自卑的人呢，他就侃侃，我们就常常看着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自己，哎呀，我今年又老了一年了，啊，我又没有这个姊妹口才好，啊，我面对这个，这位老弟兄在，没有个人敢说老啊。啊，我们就是常常是不是谦卑是自卑啊。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自卑，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他呢啊。我们是神被称拯救出埃及的人，我们当我们遇见种种的巨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卑，不是要骄傲，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后台很厉害，我们不厉害，可是我们后台厉害。可是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后台是谁， 啊，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我们肯定死定了。我今天又发脾气了，我又跟我老公吵架了，我真的胜不过，因为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与主负轭的时候，怎么进迦南呢？与主负轭，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哪个轭自己来，我来，主你站在一边，啊，那你就你自己来就自己负责了，啊，就很重了，很重很重，就负不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看自己自卑，不要看成自己是蚱蜢，我们要看见我们后面那个神能够打赢所有的巨人，啊，好，那么这个十个探子和这个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所看见的，他们都是看见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从逊的旷野一直到哈马口，他们看见的一样东西，他们看见的是一样的葡萄，可是他们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十个探子看见了，可是他们不信靠；约书亚、加勒看见了，但他们也信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信靠是另一回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坐在聚会，在现在网上很发达，随便听很多传道，讲道，很多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听了，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可是不等于你是信靠神啊。我们可以知道迦南美地是这么好，我们可以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享受基督的安息是多么的好，可是不等于我们就是与主同负一轭了，不是一样的事情。知道是头脑的事情，信靠是我们心里的事情，我们要信靠他，不单只是知道而已。当我们只是知道而不信靠，我们就是变成这十个探子，我们就跟他们一模一样。好，现在我们要去转这个思考，去看思考另一组人。另一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加勒还有约书亚。其实在十三章说加勒比较多，加勒的名字叫是其实是有胆量，他的意思，啊，加勒那个时候他是大概是他是四十岁的人，加勒你看他这里记载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报告是什么，他那边三十节他说他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我们足能够得胜，上去吧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进迦南吧。这个就是迦勒，这个就是不单只是知道，不单只是看见迦南美地，这个是要得到迦南美地，这个是要信靠耶稣，这个是不怕巨人，进入到丰盛之地，享受基督里的安息，享受那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勒。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家就是需要迦勒，就是需要能看见基督的丰富，基督的安息，也能够愿意信靠，也能够劝勉弟兄姊妹，带领弟兄姊妹说，我们进去吧，我们进去吧，我们进去我们就能得胜，我们就神家就需要迦勒，就需要这样子的弟兄跟姊妹带领神的儿女走前去，走到基督那里。可是神家有多少的迦勒呢？神家有多少的迦勒？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呢七节那里跟我们说，因我们行事是为人，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眼见。如果迦勒是凭着眼见，他看着那些巨人他就不敢进去了，可是迦勒虽然看着眼见是巨人，可是他信心里面他相信，他去过希伯伦，他相信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以撒，跟应许给雅各，这块地是神要给他们的，他们信靠神就必能够得胜，啊，这个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学习了十个探子跟迦勒，那我们 是加勒还是是个探子呢？我们可能想我们是加勒，可是可能我们是十个探子。我们是听了很多道，可是我们愿不愿意信靠？我们是远远的看着那个葡萄树，还是我们要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是加勒还是那十个探子？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其实有加勒也有十个探子。我们常常有时候灵命好一点就是加勒，可是常常我们是十个探子比较多。加勒就好像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这十个探子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老我，要靠自己这个老我。这个十个探子呢，是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十个探子的后果吗？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对，下周十四章，他们倒闭在旷野。十个探子是不能进入迦南美地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亚当的老我的生命，是不能进入到基督这个在迦南美地享受基督的丰富。只有里面这个新生的基督的生命，能够享受这个基督的丰富。所以，在这里，愿与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不要做十个探子。我们不要做十个探子，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不单止自己不信，你知道吗？他们还站起来，就小动其他的人说：“不要进去啊，不要进去啊，这个巨人啊，不要进去啊。”他们这样子说，二百万的人就听他了，结果全部人都不进去，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十个探子。愿意神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眼光，像加勒一样，愿意我们不凭眼见，我们凭信心，我们信靠神的应许，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得胜，与主同负一轭。好，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丰富的一位主，你就是那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就是无花果树、葡萄树，这些橄榄树，这些丰富的果子，这些牛奶与蜜之地，让我们所启示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信靠你，不单只是听见，不单只是听到，而且我们要信靠，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来到基督那里，与基督同负一轭，学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心里真正的得到安息，好让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结果累累，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